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啊，今天早上起来看到啊乌云密布啊，下雨下得很大啊，感谢主啊，也是我们还是继续大家来到主日来敬拜神啊，路上也有平安啊，不过下场雨啊也让我们的气温啊降低了一点，因为呢随着五月份的到来呢，我们看到温度就渐渐的热起来啊，在这时候呢大中小学也开始放暑假，那在家庭中呢有些家庭计划要出去度假或是回国探亲，那今年比较特别的就是呢我们教会有16位弟兄姐妹要参加台湾的短宣，那这16位中间呢大部分是年轻人，那今天中午呢也会有一个为了短宣队的一个简报的一个聚会，那也请弟兄姐妹为这个短宣的事工啊在你们的祷告中纪念这件事。那另外呢今年暑假比较特别的是呢有几个家庭因为换工作也就是借着呢暑假开始的时间，他们要搬到从我们的 Van Rouge 搬到其他的城市居住。那最近各团契也分别举办欢送会为这些家庭送行。那每次呢教会有人离开总是会觉得不舍得特别是在我们这个 Van Rouge 贝城这个地方华人不是那么多，而且呢我们是在同一个教会里聚会几年，那彼此的关系呢都变成非常的亲密，那这样子的话呢在分开的时候就会觉得不舍得。那记得我们教会呢早年是以留学生为主力，所以每到五月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学生毕业离开，那一下子就会看到呢教会礼拜天聚会的时候人数就会减少了1/3那时候呢教会的田雅阁牧师那每到了一批学生毕业离开的时候，他老人家就难免会有些伤感。好在呢暑假过去又有一批新的同学来到，那聚会人数就又恢复了正常。那如今呢时移境迁，那我们教会已经变成了是以家庭为主的教会，在这样情形下呢那会众搬迁就不像过去那学生为主的时代那么频繁了。那我们知道在今日的工商业社会，人口移动的速度呢的确比以前农业社会快了许多。那过去呢很多人是务农为业的，那他们的生活所需呢就靠着家里旁边的所种的那块土地，所以呢他们可以说是一辈子都没有搬家理由。但是呢现在可是不一样了，现在农村的子弟呢可都要到外面去打工像是中国的北京上海深圳各大城市呢都有很多很多从乡村来的流动人口这是中国。那至于在美国呢情况好一些，若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人他们还是会对于所生长的家乡有些留恋，像是在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出生的美国人，他们呢多半希望留在新英格兰工作。那么从美国中西部出生的人呢，他们希望呢还是留在中西部工作。但是对于我们华人而言在美国我们不管在哪里居住我们都是外国人，就很难产生一个家乡的感觉。因此呢我们华人在美国呢搬迁的频率呢相对而言呢就比一般的美国人高一些。那么身为基督徒，我们对于搬家的看法应该是如何呢？我想我们海外华人比较容易体认到基督徒对于 居家的态度。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我们居家的态度就如同一首诗歌它的主题所言，这首诗歌的主题是这世界非我家啊，这世界非我家。那圣经里呢，希伯来书也就表达了这种这世界非我家的看法。那在第十一章是这么记载的，就说这些人都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那在座我想我们有些年长的信徒，我们就会想到我们过去在年轻的时候，因为在美国的生活条件啊比较好，所以我们就来到这里。那后来我们信了主，我们就认识到除了今生还有来世更重要的永生，我们就对今生的名利啊不再看得啊像以前那么重。我们也会检讨我们自己与基督的关系啊，看看自己是不是啊信靠基督，是不是啊一个得救的人，我们会对这些事看得比较重要。因此对我们当中啊现在有一些要离开的啊家庭啊快要搬到其他地方的家庭而言呢，他们不过是从一个啊寄居的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寄居的地方，不管去哪里都是在世上寄居。那新的地方呢，不过是在我们走天路的旅程中的下一站。那我们的终点站呢，是在那天上啊那更美的家乡，就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里所说的。所以无论是留在贝城或者是去到另外一个城市，我们不管去哪里，我们都是在为了永远的来生来做准备啊。讲是这样讲，不过我们还是对于要离开一些家庭还是会在我们情感上有些不舍得。那回到基督徒的这个人生观，基督徒之所以有这样种啊在今生寄居的人生观，乃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将来会复活得永生。那最近一段时间啊的主日讲道，我们一直环绕着这个复活得永生的主题。因为呢我们目前进行的哥林多讲道系列现在到了十五章啊，第十五章，而本章呢就是以复活为主题，而且这章很长，一共有58节啊，都是在讲复活。所以我最近跟一些同工们啊开玩笑说啊，我们还要继续在主日啊继续复活好几个礼拜呢啊，一直要到把这个第十五章讲完为止。那现在呢我想呢，我就把过去几个礼拜啊关于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讲到经文的内容做一个简短的复习。在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保罗呢先讲到福音福音的中期信息啊，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这是第一啊，按照保罗所说的话是第一重要的信息。而且保罗说呢，基督的复活是千真万确的事啊，不但有物证，还有很多很多的人证。然后在第12节到19节，保罗就指责那些在哥林多教会中呢居然啊不相信死人会复活的人。保罗说呢，他们如此的不相信所代表的含义啊非常严重，严重到会使整个基督信仰完全崩溃。在今天呢，我们是要看20节到34节，在今天的经文中呢，保罗则是讲到两个彼此有关的信息。一个信息是讲到啊上帝救赎人类的整个历史，这个历史呢是从人类的始祖亚当的犯罪将死带入世界开始，一直要讲到最后啊所有基督徒复活，上帝呢会毁灭那个死亡的权势来做结束，这是第一个信息。 那第二个信息呢，就是当信徒认识到这个上帝救赎人的历史，认识到上帝这个救赎计划的时候，啊，基督徒的人生观就会改变，就会呢与那些以为只有今生的人会与他们不同。那基督徒呢就会愿意在今天呢今生啊为主而活，也愿意啊尽力的把福音与其他的人分享，让更多的人得到福音的好处。那今天会到三四节，那最后呢在未来几个主日讲到经文中呢，保罗会继续教导啊那个门徒，教导信徒，那个到底我们复活以后，我们复活的身体啊是一个怎么样的身体，还有呢到底信徒的复活呢将会如何的发生啊，这是以后会提到的。那我们现在回到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呢在20节到23节，保罗讲到一个人的作为会影响到整个群体。按照圣经呢，人的历史上有两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两个人的决定跟行动曾经对于整个人类产生极大的影响。那这两个人中间的其中第一位就是人类的始祖亚当，第二位就是在2000年以前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那首先看亚当为什么重要呢？他除了是人类始祖以外，他也把死带入了世界啊，在创世纪第二章啊，那耶和华啊神呢吩咐亚当，他说啊，只是啊分别善恶树上的果汁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虽然耶和华这样说，那亚当后来还是啊被蛇所引诱，听了神的话，他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从此人就注定要身体死亡。那在创世纪第三章记载，耶和华神啊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啊，吃了我所吩咐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啊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直到你归了土。那这里归了土就是身体死亡的意思，所以在亚当犯罪以后，他就身体要死亡。不但如此呢，因着亚当的罪呢，他呢及他所有的子孙灵命就从一个活的灵命变成了死的灵命。这个死的意思呢就是与神分离的意思。那我们知道创世纪的故事，在亚当犯罪以后，他就立刻与神分离，他就被赶出了伊甸园，而且身体开始老化，终必死亡。那亚当的子孙呢也与亚当一样同受的与神隔离以及呢身体必要死亡的命运。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就在这里说，死既是因一人而来，这一人就是亚当，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那么亚当啊，这个所造成的恶果如何能改变呢？这就要靠啊第二位对整个人类有极重大影响的人物啊，就是耶稣基督。在2000年以前，无罪的耶稣来到世上，替有罪的世人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信他的人的救赎，使他们的罪得到赦免。这个罪得到赦免的信息，就是我们一天天说在传福音，这就是我们所传福音的主要内容，罪得到赦免。我以前也曾经说过很多次，很多人信神啊，无论信哪个神啊，不管是妈祖也好，耶稣也好，他们呢都是为了要 在生活上求神的保佑而相信。那这样相信的动机呢，也合乎人间常情。但是我们要知道，基督福音的主要内容不是解决人生活的问题，而是解决人有罪的问题。当然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的确曾经医病赶鬼，解决人生活上的问题，就像他在今天也的确会保守我们的平安一样。但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事工的重点还是在于宣传神的福音。他一方面顾念人的需要，但这需要是暂时的，他更看重人的得救，因得救是关乎永远的。我们看到马可福音记载，耶稣一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他看重人的生命能够悔改，能够信福音。他就是因为看重人的生命，要希望他们能够得到救赎，耶稣就以自己的死成就了这个工作。然后耶稣又在第三天死后第三天复活。在第二十节保罗说耶稣呢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基督的复活是神要很多人复活的第一步。也就是说呢，基督的复活与未来信徒的复活息息相关。那这里讲到睡了之的人，睡了之人就是指死去的基督徒这是一个很适合的描述。那一般世人每次谈到死的时候都觉得很不吉利，就想尽量想避免在讲话的时候直接提到死这个字。他们就会用其他的比较文雅好听的词呢来代替。那像是呢过世像是呢千古很文雅，像是永绝，像是与世长辞等等这是一般世人一些所想到的一些死的代名词。但呢圣经却用睡了这词代替死了我说这是很适合的描述，因为呢死去的基督徒呢身体将要复活，就像睡了的人要醒过来一样。说睡了，其中就隐含了要复活的意思。那在所有要复活人当中呢，基督是第一位保罗是用出熟的果子来形容基督的地位，因为根据犹太人传统，他们是在农作物收割的季节中呢第一串收成的谷子，他们把它称为是出熟的果子，而且这出熟的果子是来是带到祭司面前来献给神的既然说出熟的果子就代表了以后还有其他的果子，所以基督的复活不是单独事件而与后来其他的人有关，就像亚当犯罪也影响后人一样所以保罗在第二十节说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那基督对于世人的影响和亚当的影响类似都有它的普遍性跟它的代表性，但先来的亚当与后来的基督也有不同的地方。那亚当的行为呢是导致众人的死那基督的复活是导致众人的复活这当然不一样。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分别就是呢，亚当的死呢是导致所有世人都要死，因为所有世人都是亚当的肉身的后代。但是基督的复活不会导致所有世人的复活，就如同第二十二节所说只有在基督里 的众人啊，就是信他的人，才会在世界末日时复活。因为只有信耶稣的人，他们才能在灵里与他连接，发生关系。当然，圣经其他地方也说到啊，其他不信基督的人也要复活。但这里的那里的讲到的复活呢，与保罗这里所说的复活不同。在约翰福音中啊，第五章提到啊，不信的基督的人啊，也要复活，但他们复活不是得荣耀，而是受审，要被定罪。所以在座啊，若是还有尚未接受基督的朋友啊，你就要知道信与不信之间的分别很大，这是关乎永远的分别。那基督已经做成了他的工作，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死了，他也复活。那你呢？你该做的就是信他，接受他为你生命之主，你就得到这个救赎的恩典，你就能在末日与其他信徒一起复活。那你愿意信他吗？在下面几节，保罗讲到世界的结局。那刚才说到，在人类起初，亚当受了魔鬼的引诱，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导致呢所有世人都与神隔离，甚至与神对抗。那世人与神对抗的例子呢，今天可以说是到处可以看到。比如说圣经中所定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还有男女在家庭及教会中有不同角色等等伦理观念，都被今天的社会所藐视。而且我们看到世上的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相对而言呢，基督徒的宗教自由就越来越受到限制，受到压缩。几个礼拜前，我听到在加拿大的一件新闻，啊，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这个新闻呢，提到有位父亲，他一个十四岁的女儿，这女儿呢想要变性，啊，什么叫变性呢？就是从女孩变成男孩。那当着父亲啊，不同意啊，自己女儿是用服用那个男性荷尔蒙的方式来变性的时候呢，加拿大法院居然说不可以啊，你不可以如此的管教他，虽然他才是十四岁的孩子。不但法院不准这个父亲如此的管教孩子，到后来呢，法院甚至禁止啊这位父亲。父亲有时候会在公开的被媒体采访，当他没被媒体采访的时候，他用女儿来称呼自己的这个孩子，法院说不行，这位孩子生来是女孩，但要变性成为男孩。那我们可能认为啊，这个父亲来表示反对是合乎人情，也是尽到他父母的责任，也是合乎圣经的做法。但是法院说什么，父亲怎么样做是怎么样，他是犯了家庭暴力 family violence， 是犯了罪，家庭暴力的罪。所以我听到这个消息实在是啊觉得不可思议。那这个例子呢，就显示啊，今日世上政府呢以及社会啊，大力的推行性自由，已经到了一个极端极端的程度。但是圣经说，在今天在这一段经文中说呢，这一切反对神的势力都要过去，现在世上的政权能够控制一切，但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第24节说，基督要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这些反对上帝的势力是来自很多方面，包括人间的政府，也包括灵界的鬼魔。在第25节说，最后 神要把这些所有反对的力量都放在基督的脚下，都屈服于基督。在第二十六节说呢，最后啊，被这个基督所毁灭的仇敌呢，啊，就是死。我们当时刚刚说亚当所带来的死，在最后要被基督毁灭。啊，死的权势很大。啊，今天呢，人人都怕死啊，只是呢，有人承认怕死，有人啊不承认而已啊。但是圣经说，到了最后的时候，没有死。在启示录说，啊，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有一天，信徒的身体要复活，然后就永远不死。其实，若是我们回去仔细看啊，圣经的起头《创世纪》，我们发现，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呢，人本来不会死的。人之所以会死，是因为亚当犯了罪。可是到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人类必死的命运将要被扭转。那时候信耶稣的人将永远不死，这是神允许未来必定会发生的事。所以我们盼望复活，而不是只是希望或者说奢望啊，它会发生，而是知道复活必定发生，所以我们可以全心以待。举个例子啊，我们知道新娘啊，我们这边大家没有新娘了啊，新娘在准备婚礼的时候呢，心中啊对于未来有盼望。那相比之下呢，你去买 lottery 乐透彩票的人呢，心里有没有盼望啊？也有盼望，是不是？但是这两种盼望不同，前者新娘的盼望是有把握的，后者呢，只是呢有一票在手啊，这个希望无穷，可是这是毫无把握的啊盼望。那么在这一节经文当中呢，除了讲的这些信息以外，也讲到一个比较深的神学的观念啊。我们看到最后这个在从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当中，这边讲到呢，在神的三个位格之中啊，圣父与圣子之间的关系啊，在第二十四节啊，最后说啊，基督呢把国交与父神。那在第二十八节说呢，子也要啊什么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啊，这个念起来有点文绉绉的啊。那这里呢，我们先看第二十八节啊，叫万物服他的是谁呢？那我们看到回到二十七节啊，就看到呢，就是啊，神叫万物服在他脚上，所以服在要叫万物服他的就是神，表示呢，在最后啊，所有的归于父神，而不归于基督。啊，那这就显出一个圣子要顺服圣父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呢，并不表示啊圣子地位低于圣父。那我们知道，从教会初期的教父开始，一直到今天，所有正统信仰的教会呢，都是根据圣经承认圣父与圣子的地位同等。但是两个位格之间的功用不同，那圣父的功用呢，是定下一个救赎世人的计划，然后呢差遣了圣子来到世上来完成这个计划。那圣子呢，耶稣基督呢，也愿意顺服圣父的差遣，然后在最后这里所说的，在完成了圣父的计划之后呢，把管理世界的主权交还给圣父。这是圣经中啊启示一个神不同位格之间的独特的关系。那我们看的时候觉得有点抽象，好像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因为我们不是神啊，所以我们不能了解。但是我们可以会注意到，我们一个比较可以让我们了解的一个人际的关系，就是啊夫妻之间的关系。 我们会注意到呢，圣父与圣子之间的关系呢，与夫妻之间的关系有一些类似之处啊。怎么说呢？我们看到呢，圣经中也教导我们，丈夫与妻子的地位乃是平等啊，丈夫的地位不是比较高，妻子的地位不是比较低，但夫妻的功用不同啊。我就想到昨天晚上我们在天堂团契啊分享的时候啊，因为两对夫妻要离开嘛，所以他们就在彼此的不但是回顾他们在白鹿集的几年生活，他们也讲到他们夫妻间的关系。那有位姐妹就把我今天要讲到的内容讲了出来啊，就是呢，夫妻的关系啊，夫妻的功用不同，丈夫呢是一个爱妻子的心态来领导一个家庭，而妻子的地位也是呢，妻子的功用呢是一个顺服丈夫的心态来帮助丈夫管理家庭。夫与妻两者的地位同等，但各有各的功能。我们看到在这一点上啊，圣父与圣子的关系啊，也似乎是如此。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经文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这在讲什么东西啊？这个圣父跟圣子不是一回事吗？神不就是基督吗？基督就是神吗？但是圣经也启示我们有个三位一体的观念，有三个位格，其间的之间是有一些不同的功能。那我们虽然不能完全的明白，但是我们试着用我们人间已有的关系来试着来体会。好，那这一段的经文的重点呢，就是呢在于这个世界会过去，而在未来世界中呢，已死的基督徒啊都要复活。所以所有现今反对的势力，反对上帝的势力呢，都要被毁灭。那时候呢，上帝会完全掌权，那我们基督徒呢，则是永远与上帝同在。这是圣经中所启示上帝从在世界还没开始以前就设计好的蓝图。那对于我们在座若是有还没有认识基督耶稣基督的人言，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而言，这个圣经所讲的世界的结局好像是天方夜谭啊，或者是一个童话故事的结局，我觉得不可思议。但我们不是在讲天方夜谭，我们也不是在讲童话故事，我们乃是按照圣经中上帝所启示的话，把世界的结局啊告诉各位。圣经的话是可信的啊，即使圣经中所叙述有关于世界的结局有点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还是要以一个敬畏的心态来思考啊，来聆听啊。就如启示录中间所说的，我们一起来念，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但是在保罗的时代，人是有人啊，听是听了，却对以上所述关于今世的结局仍然有所怀疑。特别是《更多前书》第十五章前面的经文说到有人啊不相信死人会复活，所以保罗就在下面啊，他就讲到若不相信死人复活会产生两个负面效应，其中第一个负面效应就是在第二十九节，在这里呢，保罗质疑：若死人总不复活，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么样呢？他的意思说，若死人不会复活，那为死人施洗将来有什么好的结果呢？若死人不复活，那么干嘛还要受洗呢？这也看起来是有点怪。我们首先要了解啊，什么是为死人受洗。那有人认为呢，为死人受洗呢，就是代替已经死的人受洗。若是我们有亲戚朋友啊，我们很关心他将来会上天堂，所以呢，我们就替他受洗啊。虽然他在死前呢没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得救啊，那我们在死后替他受洗，那说不定他有可能得救啊。你们会觉得有点荒唐，但是今天的摩门教啊，就是有这种为死已死的人受洗的做法。 他们认为啊，如此做可以让死者将来进入天堂。但是这种解释啊，实在与圣经其他地方的那个道理教导完全不合。其中我们知道，只有信主的人才需要受洗，没有信主的人，不管是活人死人，受洗都没有意义。因此，对于为死人受洗，比较正确的解释是把这里的死人他定义搞清楚。这死人呢，我们可以了解成我们刚刚提到，当亚当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的那一天，他就必定死，这是神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亚当在吃了那个果子以后的状态啊，就是一个死人的状态。亚当在犯罪以后就注定要身体要死亡，而且他的灵魂立刻与上帝隔绝。那我们刚刚说到与上帝隔绝，从属灵的角度来，他就立刻死了。所以这个死人的定义呢，是身体要死，而且呢灵命已经死了。那按照这个定义呢，所有亚当的子孙包括我们，在我们信主之前都是死人啊。这是我们从圣经了解。那在灵里呢啊，在没有信主以前呢，是与上帝隔绝了。但是若是我们信了耶稣，而且以洗礼来表达我们信主的决心，我们就活了过来，我们就有与神相连的新生命，那在来世也有永生。因此呢，使人受洗 听起来很奇怪，其实呢就是指我们每个人每个信徒，我们以前相信的时候我们受的洗礼啊，因为我们在还没受洗还没相信主以前我们是死人，所以我们受洗的时候呢就是死人受洗，那而不是呢代替啊已经过世的人受洗。那我们这样了解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呢这一节中呢保罗的问题是呢，若是啊没有复活的事，那为什么有人要信主受洗呢？若没有复活，信主受洗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就是啊，不相信死人复活所产生的第一个负面效应。第二个负面效应就是，若不相信死人复活，为什么保罗跟其他传道人还要冒险传道呢？我们根据教会传统，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他们当中大多数、绝大多数后来都是为主寻道，因着信仰、因着传道而丧失了生命。保罗自己在传道的过程中也是吃尽苦头，在第三十一节啊，他说了说：“弟兄们，啊，我在我基督耶稣里，指着你所夸的口，极力的说，我是天天冒死。”那这句话呢，在原文中啊，是用了一个很强烈的启示语气，好像有一种发誓的味道。那我试着用今天我们比较白话的话来讲，重述这一节第三第一节，保罗说呢：“弟兄们，我指的主耶稣基督发誓，我是冒了生命的危险，把福音传给你们。”在哥林多后书啊第十一章中，保罗也提到，他呢曾经多次被鞭打，又苦又累，衣食呢也常不得饱足，而且经常要冒生命的危险。那我们回到这里第三十二节中，保罗呢又提到啊，他呢在以弗所啊与同野兽战斗啊，那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当年很多被送到罗马的竞技场啊，跟被野兽啊竞技，然后在里面寻道啊。但是呢这里呢保罗应该不是说他真的以前在以弗所那个城市啊，在那个地方，在那边有个竞技场在那里与野兽战斗。那若是真如此的话，那他 当时生存的机会非常小非常小。这里的野兽啊，可能是一种形容，是形容呢那些在以弗所反对他啊，想呢像一个野兽一样把保罗撕碎的那些人，所以是一种对于人的形容。那我就想到我最近啊，就看看那个台湾的政论节目啊，这个你看了会上瘾的，所以劝大家不要去看。那就看到有很多政治评论员呢，常用一些夸张的形容词啊来吸引观众。那比如说啊，那台湾政界常常有政客的勾心斗角啊，让你说一句我说一句，都是讲的冠冕堂皇的话。但是呢，这个评论员呢，却用杀的刀刀见骨啊，杀的刀刀见骨来形容啊他们啊所做的行动。那我想来呢，保罗这里说啊，同野兽战斗也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保罗的意思呢，是他跟其他的使徒，他们都是冒死传道，但若没有复活，他们如此的行为就很愚蠢；若没有复活，他们一切辛劳的成果都是空的。若是没有复活，那么他们还不如如第三十二节后半节所说的，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那保罗这句话是引用旧约以赛亚书在第二十二章的一句话，完全相同。那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这句话的背景呢，是在当时犹大国的京城耶路撒冷已经被敌军包围，城池将要被攻破。那时城里的居民应该是悲哀，要悔改，要祈求上帝的拯救想不到他们因为呢没有希望，就反倒采取了一个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态度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若是没有复活，他跟其他的传道人也可以只求今生的享受，不必去冒险传道。但是保罗只是这样讲，在下面第33节开始，保罗立刻转过来驳斥这样的想法，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想法。他呢，不要哥林多人真的以为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保罗说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那看到滥交，我就想到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父母会告诉我们，哎呀，你们要小心，不要去交坏的朋友那我们现后来呢，我们自己有了子女，我们也会提醒子女不要跟坏的朋友来做朋友，因为结交不好的朋友呢，会影响我们的道德观念及我们的行为。那我们看这里呢，提到滥交的上下文呢，它的对象呢，应该是指那些不信有复活的人。那不相信有复活，就可能导致一种及时行乐的态度以及不道德的行为。所以保罗警告哥林多人不要被这种朋友所欺骗。在第34节保罗继续劝哥林多人要醒悟这里醒悟在原文中有从醉酒中醒悟过来的意思。保罗也不是说哥林多人真的酒醉，而是呢说呢，若是他们没有复活的盼望的话，他们就会在灵里不觉醒，就会过着一种醉生梦死的生活，就会继续不停的犯罪。那保罗在后面指出呢，不认识神，他认为不是认识神是整个问题的一个根源。不认识神的人就不相信死人会复活那这个就不相信复活，那只是我们都很明显就会产生了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生观。那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讲话 语气蛮重的，啊，最后他说他是故意的，要他们感到羞愧。我们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啊讨论一些其他信仰的题目的时候呢，他常常采取一个比较和缓啊循循善诱的一个方式啊，比如说在上一章第十四章是讲到方言啊及其他的恩赐，他在讲到方言的问题的时候呢，保罗就那个用的语气呢一直非常和缓，但是在第十五章死人复活这个重基要的真理上呢，他的讲话就讲得很重啊。他呢在前面啊，在前面第十二节，他曾经用一个很强烈的口吻质问他们，他说：“既然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啊，这讲得蛮严重的。那在这一章，我们看到在其他很多地方，保罗的语气也很强烈。啊，包括在这里说你们要你们羞愧，他是呢要那些不确定啊有死人复活的人呢感到羞愧，免得他们因为有了错误的神学观念就会行出错误不道德的行为。我们看到保罗认为死人复活很重要，但今天可能还有很多的基督徒对于这个复活这件事人是啊半信半疑。那在上个礼拜的天然团契聚会中，我们刚好就在马可福音啊谈到基督复活这个题目。那当时就有信徒啊，他说呢他对于基督复活这可靠性呢啊是有怀疑的。那后来经过大家讨论研讨耶稣复活的人证物证，那这位信徒呢对这个议题就有了进一步了解。事实上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关于耶稣复活的证据有很多的书，网上也很多文章详细讨论这件事，所以从客观合理的角度来说，耶稣复活这是有很高的可信度。那若是还是有坚持不相信的人呢，那他也许应该是客观的审查一下啊，看看自己的想法是不是有点过分的固执啊。这关于相不相信基督复活，另外一个信徒可能有的问题是，好，基督复活了，那基督复活到底有多重要呢？这也是一个很合理的问题，特别对于初信的基督徒，耶稣复活这件事可能不是当初他们决定要信主的主要原因之一，甚至呢可能完全不是他们信主的原因。但若我们仔细啊研究保罗在我们现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到目前为止的论证，就可以看到在当时啊复活的耶稣对于保罗及其他使徒们是非常非常重要。这呢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复活，所以促使他们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啊出去传道。那我们就看到啊，这个为什么，我们可以有时候想想，为什么当年耶稣死了以后，基督教相信基督的人就四散，就无影无形了，就没有了呢？为什么基督教会到今天这个情况呢？若是当初没有使徒们可以说是拼着老命去把福音传开，当初基督教如何会兴起呢？又如何可能在今天全世界有这么多人相信基督呢？而且保罗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若是基督没有复活，整个基督信仰包括我们所常常讲的因信称义等等基本道理就失去了根基，而整个信仰就没有意义可言。所以死人复活是基督信仰的根基石，我们若是要在信仰上提升，我们就有责任 我们每个信徒，不管出信的已信很久了，我们都有责任花时间去研究基督复活这件事，去看看那些文章，看看那些书啊，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那知道耶稣复活以后，我们要思想耶稣基督复活如何能够左右我们的人生观，如何让我们有一个不同的人生观，不像我们过去注重今生而愿意在今生投资在永生。好，我们祷告。